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4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总理、部长祝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2周年，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时事评论，罗马帝国因迫害基督教而灭亡上。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5月1日至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加拿大总理、部长祝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2周年。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2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加拿大总理和多位联邦部长再度发出贺信，颂扬真善人，赞扬法轮大法让全世界无数人受益，在加拿大得到广泛的认可，并表彰法轮大法理念对加拿大社会的极大贡献。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大师传出以来，22年间已经在100多个国家红传，令上亿人通过修炼身心受益。每年的5月13日都是全球法轮大法修炼者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节日。自2006年以来，加拿大总理斯蒂文·哈帕每年5月都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出贺信。在今年的贺信中，哈帕总理说，向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于世22周年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是我极大的荣幸。总理在贺信中说，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受益于法轮大法的教导，法轮大法提倡真善忍的原则，在加拿大已经赢得了认可，我表彰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将这一功法与加拿大人分享。哈帕总理在贺信中强调，加拿大一直以来支持宗教自由、人权与法治。他说，加拿大拥有支持宗教信仰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强有力的记录。去年，我们政府很高兴地推出加拿大宗教自由办公室，鼓励保护世界各地的宗教族裔群体，以便所有人都可以实践他们的信仰，而不必担心暴力或打压。在这些努力中，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哈帕总理最后代表加拿大政府说，我代表加拿大政府呈上最美好的祝愿，祝庆祝活动留下难忘的回忆，祝合作与善意持续下去。多元文化国务部长蒂姆·厄普尔在贺信中写道，我代表总理哈帕及加拿大政府给所有庆祝法轮大法传世22周年的人呈上最热情的问候。他说，在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我们多元社区的所有成员中积极倡导理解、宽容与美好，这对加拿大多元文化的进步是极大的贡献。劳工部长凯利·利奇在贺信中说，在你们庆祝法轮大法传世22周年之际， 我要赞扬法轮大法学会所有成员，与所有加拿大人分享他们的功法与传统。绿奇表示，感谢你们以你们的理念、传统和价值观丰富我们伟大的国家。国家税务部长克里·林恩·芬德利在贺信中代表 Delta Richmond East 选区的加拿大人表示，在庆祝法轮大法传世22周年的整个五月里，我很高兴地对法轮大法学会以及加拿大所有的法轮大法修炼者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加拿大绿党领袖、国会议员伊丽莎白·梅致信大温哥华及大维多利亚沙尼之区法轮大法学会，祝贺法轮大法月。温哥华本拉比新西民选区国会议员彼得·朱利安给当地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贺信，祝贺法轮大法红传22周年。加拿大贝斯省多个城市市长宣布法轮大法月，颂扬真善人。
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2000年，在全球法轮功学员共同倡导下，将5月13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至今已迎来了第15届。
为庆祝即将到来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恭贺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6000多位来自台湾北中南的法轮功学员带着崇敬欢欣的心情，于4月26日在台北自由广场排子练功，以表达内心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无限的感恩与敬意。台湾1000多个练功点遍及全台湾及澎湖、金门、马祖等300多个乡镇，法轮功学员涵盖大学教授、医生、律师、工程师、公务员、军警、士农工商、学生、家庭主妇和儿童等各个阶层，人数高达80多万。他们在修炼后身心受益，家庭和乐，体悟人生的真谛，因此发自内心的希望让更多有缘人了解法轮大法好。
5月4日，来自美国加州大洛杉矶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在人潮涌动的圣塔莫尼卡海滩举行了隆重庆祝活动。麻州波士顿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于5月3日在波士顿市中心公园练功，并举办讲真相等活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2周年和第1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市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密歇根大学的主校区所在地举行毕业典礼，法轮功学员在校园中心举行集体练功，向更多民众介绍法轮功，以这样的形式庆祝即将到来的世界法轮大法日。集体练功的活动引起了很多华人留学生的注意，有学生直接询问了解更多真相，很多中国留学生赶紧拍下学员们的练功场景。
5月4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温哥华市中心的艺术馆外举行庆祝活动，庆祝即将到来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法轮大法传世22周年。法轮大法自1992年在中国传出，22年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无数民众因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表达对法轮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的感恩，并为法轮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庆祝生日，希望更多世人可以分享法轮大法福泽。
5月1日是中国大陆长假日的开始，大批的大陆游客来到澳门旅游，澳门法轮功学员利用这个机会在玫瑰堂步行街举办大型真相图片展，并面对面的劝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图片展吸引了大批行人观看真相，法轮功学员表示，他们也告诉行人，是用这种方式庆祝即将到来的世界法轮大法日。
每年的5月13日，中国大陆各地法轮大法弟子们都向明慧网寄来贺卡、贺词，恭贺师尊华诞，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些大法弟子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他们通过明慧网恭贺师尊华诞，并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2周年，即世界法轮大法日。山西省大同国防兵工系统的大法弟子说，师尊辛苦了，您为了挽救苍宇及众生吃了无数的苦，造了无数的罪，为了我们这些大法弟子操碎了心， 我们无法回报施恩。弟子们只有做好三件事，抓紧时间抢人救人，修好自己，走好最后的路。一位现役军官大法弟子恭贺师尊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他说，在这新旧历史的交替中，师尊慈悲于一切众生，不惜用巨大的痛苦承受延续着此刻的每一天，为的是等待世人认清中共的丑恶嘴脸，了解大法真相，跨入美好的历史新纪元，不辜负千万年来苦苦期盼。在最后时刻，弟子定将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牢记于心间，勇猛精进，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兑现神圣的史前誓约，不辜负师尊慈悲苦度。吉林省长春一个学法小组恭贺师尊华诞暨世界法轮大法日，他们表示，大家克服天气、年龄、环境等诸多障碍，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世人，请师尊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精进实修，兑现誓约。北京大法弟子说，我们感恩师尊，一年又一年，每一个365天，分分秒秒都离不开伟大师尊的慈悲看护，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在师父以巨大付出而延长的这正法最后时间里，弟子一定坚定地走师父给安排的路，圆融师父所要的，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做好讲真相，救更多的众生，直到圆满随师还。
现在请听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5月6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中国领事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加籍华人李哲的父亲法轮功学员李小波。2014年4月，李小波和加拿大籍儿子李哲在四川省城市郊区的农村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时被当地警察绑架，李哲被遣返回加拿大，李小波现被关押在成都市龙泉驿看守所。新闻发布会上，李哲发言说，我的父亲李小波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这之前他一直在官场执政，曾担任过仁寿县副书记、蒲江县县长。在90年代初，因为对中共邪党有了深刻的认识，我父亲毅然辞退政府工作从商，后来担任房产公司总经理。在偶然的机缘中，我父亲读了转法轮，从此以后步入了法轮功的修炼。修炼后，我父亲身上许多在官场上形成的不良习气都去掉了，人变得和蔼了，烟戒了，身体也一下健康起来。
5月3日下午，澳大利亚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最繁华的主街乔治街口和中国城附近街上拉开横幅，举办真相长城活动，再次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悉尼各界民众纷纷声援反迫害，不少华人在现场办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从墨西哥来旅游的劳伦和男友经过真相长城，他告诉法轮功学员，他们曾在墨西哥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听说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他俩含着眼泪说，当时他们非常震惊和愤慨，两人都在征签表上签名呼吁停止活摘器官，并且拿了真相传单，要让亲朋好友去网上签名。
4月26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不来梅老城市政厅旁边的公民之家前举办信息日活动，向市民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特别是活摘被非法关押在中国劳教所中的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分别在4月25日和27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举行活动，4月25日他们在中使馆前抗议迫害，27日他们在 AFA Police Counter Stanley 广场前讲真相。
4月25日，拉脱维亚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里加中共使馆前举行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随后沿着市中心街道举行游行，向人们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26日，来自拉脱维亚各地区以及来自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法轮功学员聚在一起，举办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大家交流了在个人修炼和正实法过程中的体会，表达了对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敬意。
4月25日至27日，塞班法轮大法学会同往年一样，应邀参加了第33届塞班岛火树节活动。他们展出的十几幅真善忍国际美展画作令当地居民及游客深感震撼，人们对画家精湛的画艺表示欣赏，对法轮大法的美好表示支持，并对作品中描绘的中共迫害连声谴责。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河北雄县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白云女士，雄县法院法官，于2013年12月17日再次被雄县警察绑架，次日逃离关押地点后被警察追捕，于2014年3月15日含冤离世。在离世的最后一天，国保警察在她家周围布控了便衣，并通知各大机关单位值班把守。白云老人曾是雄县法轮功辅导站辅导员，2002年他在石家庄女儿家被雄县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劳教2年，在保定劳教所、高阳劳教所遭受迫害。
吉林省吉林市51岁的岳乃民先生在北京打工，4月26日外出未归，至今下落不明。据悉，在北京海淀区八里庄北里小区发现他的自行车。4月29日，警察到家中要岳乃民的物品，说是要验 DNA。警察不告诉家人岳乃民人在哪里，就说没事儿，拿了东西就走了。家人一听更是心急如焚，感觉不对劲儿，是不是人已经给迫害死了，要不验什么 DNA 啊。家人到处打听岳乃民的下落。
黑龙江省博利县法轮功学员张金库的家人4月14日下午再次到呼兰监狱要求探视张金库，看到儿子被摧残得不成人形，张母不禁嚎啕大哭。张金库于2013年3月29日在依兰县被绑架，之后遭警察毒打、苏情卑贱等酷刑，牙被打掉，左肋被打成重伤，由外伤引起肺部发炎演变成肺结核。他后来被非法判刑5年，到呼兰监狱后继续遭受殴打摧残，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多次性命垂危。呼兰监狱610教改科科长王小晨逼张金库答应配合治疗和不给狱警找麻烦，并要求张金库转化才可以让家属接见。王小晨曾3次不让家属探视，张金库的亲友们一直在营救他。
辽宁沈阳市63岁的张雷4月24日晚上在家被5-6个沈阳警察绑架，当时张雷的母亲包燕从清原县到沈阳看望儿子，听到警察问张雷，你妈在家不？因为他亲身经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为躲避迫害从4楼跳下，造成右脚踝骨粉碎性骨折、腰部摔伤。57岁的包燕当时爬到对面楼的5楼一家，这家人没敢收留，于晚上10点多将包燕送到小金桥附近的将军家。3-4个小时后，沈阳国保警察来到将军家，将包燕、将军绑架。当天沈阳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据中华派出所办案警察说，当天在该派出所就抓了10多人，他们把这次绑架称为420大案，由沈阳市国保大队操纵。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
刘丽杰在家遭绑架，家属多方申冤。佳木斯法轮功学员刘丽杰4月3日下午在家中遭绑架，被铐在向阳分局的铁椅子上一宿之后，4日下午被向阳公安分局劫持到佳木斯看守所。刘丽杰家属深知自己的亲人没有罪错，连日来多方呼吁聘请律师伸张正义。刘丽杰被铐在向阳分局的铁椅子上那一晚，前后来了很多人，能确定有佳木斯市局的陈万友，还有建三江的警察。刘丽杰的丈夫王旭4月3日当天被绑架到向阳公安分局后，警察不断逼问，让他提供和他妻子接触的法轮功学员，并逼他骂法轮功，均遭王旭拒绝。王旭被放回后，不断到当地公安分局寻找妻子的下落，质问妻子被绑架的原因。警察曾威胁，你还不知道你媳妇儿干啥了，参与建三江事件，事大了。4月28日上午，建三江警察到佳木斯看守所非法提审3月21日在建三江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王艳新，下午又提审刘丽杰。
更多人为善良农妇签名，中共官员阻挡徒劳。河北省景县刘集乡向庄村善良农妇法轮功学员葛秀丽2013年9月13日被绑架，非法关押迫害。乡亲们听说后，用签名和红手印表达正义，呼吁让她回家。2014年1月6日中午，明慧网发表了乡亲们签名呼吁释放葛秀丽的消息。当日下午，乡里的官员开了2辆车，分成2个小组，大约有10几人，就到景县刘集乡各村骚扰。他们挨家挨户追问，并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不能为法轮功作证，不参与法轮功的任何事，强行让人在上面签字。有乡亲说，葛秀丽又没违法，我们不怕中共报复。葛秀丽的丈夫听说乡政府不法官员的行径后，找到这群乡政府的人理论，他们说这是上面让干的。葛秀丽的丈夫说，你们怕老百姓为法轮功说公道话，那我就非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葛秀丽的丈夫让他们看了律师为葛秀丽的辩护书，他们再也不嚣张了。2014年4月1日衡水市景县法院对葛秀丽非法开庭，全县虚张声势，武警、特警、公安、保安、610乡镇村大小官员倾巢而出。乡亲们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本着善念，近日又有320多名乡亲为营救葛秀丽签名。
律师无罪辩护，贵州凯里市610人员咆哮公堂。贵州省凯里市法院4月17日上午对法轮功学员文继国、包政委及女学员汪仁芝3人非法开庭。他们3人于2013年8月19日被警察绑架。据悉，中共人员2013年7月26日在当地传统民俗节日爬坡节的现场发现大量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等真相横幅，遂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跟踪。据悉，文继国被跟踪了1个多月。家属聘请了2位北京律师，4月17日在法庭上为文继国做了强有力的无罪辩护。公诉人多次想打断律师的发言都没有成功。当律师说道，现在迫害法轮功的周永康、李东升落马时，旁听席上的610人员咆哮起来，直接打断律师发言。后来法官借口控辩双方争议太大而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从建三江个案看中共洗脑般的罪恶。建三江法治教育基地迫害法轮功调查报告，报告以明慧网约44万字、194篇有关黑龙江省龙垦总局法治教育基地建三江地区事实资料为基础进行剖析，以具体了解中共洗脑般的邪恶。15年来，明慧网报道了80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此洗脑般迫害累计107次的案例，来自各大垦区。调查表明，洗脑班其实是通过迫害人权来挣钱的黑色产业，无论产值还是利润都相当惊人。根据案例估算，龙垦总局法治教育基地青龙山洗脑班从每位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身上 平均能得到30000元教育费，另外还可以拿着被转化人员写的三书向上级申请最少每人20000元的政府奖金。根据调查估算，一个洗脑班每年收入就有上百万甚至几百万，但黑龙江省内各洗脑班的每年收入总和可能高达几千万。在利益的诱惑下，种种惨绝人寰的酷刑就不断在洗脑班上上演着。
本周30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56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6493,4112人。
喜见众生觉醒，河北平山来稿：今年阴历二月初一的午饭后，我们几位法轮功学员骑自行车结伴到某村去讲真相。老远看到有十几位村民在村口那儿站着闲聊，还没等我们下车，就听见两位村民吆喝上了：法轮功来了，法轮功来了。骑到他们身边，还没有支好自行车，其中一人说：今天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来了？我们边走边答应：都是好东西，都是好东西。他们呼啦都拥过来，伸手要这要那。我们把所带的神运光盘、年画、年历、资料等每人给了一份，接着开始跟他们讲真相，劝三退。这些人中，凡以前没做过三退的都退了，各自拿着资料翻看着，脸上洋溢着无比的喜悦。道别他们后，嘱咐他们把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讲给自己的家人听，把资料传给亲朋好友看，我们就往村子里边去了。15年来，我们凭着一张嘴、两条腿，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救下了一批批众生，践行着自己的誓约。
人心与因果。广东汕尾市610头目何慧雄遭报应患癌丧命。何慧雄，男，58岁，汕尾市城区610头目，是汕尾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榜的首恶。2014年4月23日，因患上食道癌肺癌晚期，在广州无法医治的情况下匆匆送回汕尾，经过后门的隧道口时，在极度的痛苦中丧命，民间俗称半路死。何慧雄祖籍江苏，在汕尾建市之前在汽车站担任司机，之后调往公安局担任司机。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何慧雄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被调往610班担任指导科科长。何慧雄在任职610办后，一手制造了迫害汕尾法轮功学员的所有冤案。据不完全统计，汕尾地区有60多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劳教判刑，而被绑架、抄家、勒索、恐吓、洗脑迫害的则难以计数。其中林昌、张乃业、卓丽华、黄淑媛等数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时事评论：罗马帝国因迫害基督教而灭亡。上。以人为镜，可明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历史的教训总是在一次次重演中警醒着后人。翻开基督教初期的历史，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往事，给今天的人类留下了见证。一、杀害耶稣。西元前64年至西元前17年，凯撒和他的生孙屋大维逐步废除了共和制，建立了古罗马帝国。大约在西元33年，继任帝王统治下的犹太人地区，在犹太教祭司的诬陷和控告下，古罗马总督被迫刑讯耶稣，并按犹太人群的呼声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由此开始了对基督信仰的迫害，也开启了历史的噩梦。二、黎怒焚烧罗马，迫害基督徒。西元54年，尼禄继位。尼禄是古罗马最荒淫残忍的帝王， 他杀人如麻，包括杀死生母、兄弟和两任妻子。西元64年，尼禄为扩建皇宫，火烧罗马城，而后嫁祸于基督徒，造谣煽动罗马民众加入迫害，大批基督徒被杀，被投入斗兽场，在罗马人的注目和呼喊声中被猛兽撕裂。他还命人把基督徒与干草捆在一起，并排绑在花园中，做成夜间游园会的火炬。这场疯狂的迫害也给尼禄和罗马人民种下了祸根。西元65年，古罗马爆发瘟疫，后人有学者认为是重症疟疾。西元68年，国内起义，罗马城暴动，尼禄在逃亡中自杀，当时他31岁。图片一，基督殉道者最后的祈祷。这幅图描述了罗马帝国残酷镇压基督教徒的情景。竞技场周围的柱子上，左边是遭受火刑的基督徒，右边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徒，中间的一群基督徒在被猛兽撕碎前祈祷。三，奥勒留与安东尼大瘟疫。继任的帝王们仍然延续对基督徒的迫害，他们不相信迫害信仰会给国家、给人民、给自己招来恶报，更不相信那场瘟疫是上天的警告。基督教一直被定为非法，有的地方长官严厉镇压甚至杀戮，也有的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松时紧的迫害持续近300年，笼罩罗马的瘟疫也阴魂不散。西元161年，奥勒留登基，尽管后人把他称为贤帝、哲学家、军事家，但是他掀起的对基督徒的大迫害注定了他的悲剧。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古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断送在他手中，这和中国五代时期后周皇帝柴荣很相似。柴荣也被后世称为英明之主，也是战功霍霍，也是迫害信仰。柴荣当时在全中国灭佛，也是在战争中暴病速死，并葬送了国家。尼禄的迫害只是在罗马城里，而奥勒留要在全国铲除基督教。他下诏把基督徒的家产判给告发者，利诱全国人去搜寻告发基督徒。政府用种种酷刑强迫基督徒放弃信仰，不放弃就被斩首或扔进斗兽场被猛兽撕碎，还让人观看取乐。公元166年，一场大瘟疫降临了，史称安东尼瘟疫，横扫全国。史书上的记载触目惊心，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腹部肿胀，大张着的嘴里如洪流般的喷出阵阵脓水，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尸体重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院的门廊里以及教堂里腐烂。在海上的薄雾里，船只因其罪恶的船员遭到上帝愤怒的袭击而变成了漂浮在浪涛上的坟墓。据人口统计资料研究表明，安东尼瘟疫的平均死亡率是 7% 到 10%， 而在城市和军队约为 13% 到 15%， 肆虐16年。西元169年，与奥勒留共治罗马的帝王维鲁斯死于军中的瘟疫。西元175年，奥勒留自己也葬身瘟疫。四，德修与西普里安瘟疫。西元249年，德修继位，那时庞大的罗马帝国已危机重重，为转移危机，他挑起了一次全国性的空前迫害。他下诏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人人都必须去祭拜罗马的神像和罗马帝王像，以得到一张政府的证明，没有这个身份证明就会被处死。这是有计划的针对基督徒的迫害，形式上也是对基督徒信仰的玷污，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不承认也不能祭拜别的神，就像佛教中的不二法门。这等于以政府法令形式毁掉基督徒的教规、戒律和信仰。大批基督徒坚贞不屈，不向政府屈服而被处死。次年，瘟疫再次降临，这场瘟疫以基督教的一位主教西普里安的记载而被称为西普里安瘟疫。德修继位两年即战死，而这场瘟疫猖獗了近20年， 夺走了2500万人的生命，是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瘟疫之一。在高峰期，罗马城每天死5000人，军队战斗力大减。西元270年，帝王克劳迪二世也死于瘟疫。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血丝，多为别人着想。前些时候我经历了一场身体上的磨难，过后自己感到正念不够足，心里有些脆弱。有一天我对家人同修说，我是需要别人帮助的，意思是希望家人同修多发正念帮我，话语中带着依赖和无奈，还有些怨。但话一出口，我就觉得错了。我怎么能把自己摆在需要别人帮助的位置上呢？我是干什么来的呢？我马上改口说，不对，我是应该来帮助别人的。没想到，真是如师父在《红音二怕傻》中所说，念一正，恶就垮。前后几秒钟，我觉得马上有了正念，刚才的各种不正确的心态和状态瞬间就消失了。我后来悟道，能想到帮助别人是一种正念。我们正念一足，在某个问题上达到了新宇宙的标准，师父马上就把那些干扰迫害我的邪恶败物清理掉了，因为他们已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了。我想如果我没分清那些干扰的思想，承认了它，顺着它去，那效果就可能不一样了，因为那是一颗生命心性的真实体现。师父要的是能帮助人的为他的生命，而自私的心就在旧宇宙法理限制中，就可能被旧势力钻空子，一念之差，结果会大不相同。我现在发现，在正实法修炼中，我们很多时候都在选择是帮助别人，还是依赖于别人帮助，其实也就是为他还是为私的选择，后果会根据我们的选择而变化。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故事，说有两个兄弟去世后选择下一世的角色，心地善良的哥哥选择了一生 都要去帮助别人的角色，而从不愿帮助别人，自私的弟弟选择下意识被别人帮助的角色，结果哥哥转生成了一位富翁，有了很多的财物可去帮助别人，而弟弟转生成了乞丐，一无所有，所以总需要别人帮助和施舍，结果源自于兄弟两人当初的自己的选择，也是他们真实心性的体现。如果我们把自己真心摆在了帮助别人的位置上，师父就会赐予我们能帮助别人所需的能力和方便条件，很多旧势力的安排就能被否定。其实我们在正实法中所具备的一切能力，都是师父根据我们救人的愿望安排和赐予的。许多文化低、年龄大的同修，最后能熟练地掌握那些高科技，创造出常人难以企及的奇迹，不都是源于开始那颗救度众生、帮助别人的责任和纯净的心吗？而未来师父赋予我们辉煌的一切，也是根据我们今天付出而得到的，只是我们付出的那么一点点，根本不能和师父给予我们的成正比。另外，在我们今天的正法修炼中，为什么有很多同修能很快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而为什么不少同修却长期在旧势力的各种磨难中突破不了？我想，我们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把救度众生视为己任的同修，在磨难来时，向内找后，想到的是众生，想到的是自己救度众生的责任，可能在一瞬间，邪恶就会被解体。而我们如果总把自己摆在需要被别人帮助的位置上，那么我们就可能陷在旧势力制造的没完没了的磨难中，因为那是自己的选择，磨难是自己求来的。我记得自己和周围许多同修，在各种个人的磨难中，只要能放下自我，去配合整体，或帮助其他在磨难中或困难中的同修，或仍能救度众生，自己的难一下就消失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以前在明慧网上看到，一个同修在旧势力夺命的生死关头，没有想自己，而想到的是还有很多有缘人没得救，坚决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就这么朴素纯净的一念，师父就让他的元神回到身体，走过了生死大关。这样的故事很多。在学法时，我认识到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是随随便便哪个生命就可以当的，每一位大法弟子都肩负着救度无量众生的巨大使命和责任，有无数的世人和众生都在等着我们去救，我们有誓约要兑现的。其实我想，所有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是来帮助别人的。我们长期突破不了磨难，突破不了消沉的状态，或许就是我们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当然就生不出那些使命和责任感了。我建议处在这种状态的同修，发正念时应有针对性的清除一切干扰，障碍我们正实法救众生的邪恶败物，同时对所有在我们思想中反映出的依赖、等待、自卑、颓废、沮丧、绝望等不良心态也要分清它，同时用正念坚决清除它们，这样我们就能尽快从消沉的泥潭中自拔出来，放下自我，去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真的看到了神的显现。自从我开始面对面讲真相以来，我亲身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救人路上特别难忘的故事。第一，我终于被你说服了。最近我去市郊外的一个地方参加集体活动，
路过地铁站出口处旁边的一个小商铺时，我看时间还早，就顺便走进去和那个负责业务的姑娘讲真相。我首先咨询了一些与她的业务有关的事情，接着我就和她讲共产党如何腐败黑暗，如何不得民心，老百姓生活如何困难等等。她虽然觉得我说的都是客观事实，但却很不耐烦地说，不管你这么说，我就是认为共产党好。我马上问他，共产党好在哪里？他一时也说不上来。我接着对他说，你是被共产党误导和欺骗了，你才会觉得他好。其实共产党就是一个高级骗子。这时候我看见他在静静地思考我说的话，我就紧接着把共产党所干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和大法的真相以及三退的红事告诉他。他听后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冷冷地对我说，我是一个小市民，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对你说的政治和信仰没有兴趣。我听他这么说，知道他是误解我的意思了，我就赶紧给他解释，我说，我没有叫你去搞政治或者去信什么宗教，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事情，只是希望你将来不要成为共产党的替死鬼和牺牲品。他一听我这样说，就很不理解地问我，我也没有加入过共产党，共产党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问他，你小时候加入过少先队或者共青团没有？他说，有啊，但是那个事情早就成为历史了，而且到了年龄自动就退了。我说，到了年龄自动退，只有共产党承认，但是天理不承认，法律也不承认。他说，怎么会不承认？我说，因为你以前加入少先队或者共青团组织的时候曾经发过誓，要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共产党，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一生。举个例子，你刚刚加入一个公司上班的时候，进去你要写入职申请书，离开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写一个辞职书啊？如果将来共产党哪一天被老天爷或者神佛灭掉了，你曾经是他的一份子或者一个成员，是不是会被他牵连？你只有真心表态退出来了，你才能得到神佛的保护，法律才会承认你和共产党没有关系。中国古代有句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虽然你没有错，但是由于你以前曾经无知地加入过他的相关组织，所以你就会有危险，有麻烦。你只有表态和他一刀两断了，你才能有生命的保障，就像你买保险一样，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有个保障。你之所以退出共产党的相关组织，就是一种风险防范的手段或者自我保护的措施，和政治没有关系，也不是搞什么封建迷信。他认真听完我的话之后，突然高兴地说，你的口才太好了，我终于被你说服了。我听他这么一说，连忙说一声谢谢。过了一会儿，我就告诉他可以用化名小名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他微笑地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临走时，我郑重地对他说，保命要紧，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一边和我挥挥手，一边很开心地对我说，多谢。第二部分，我真的看到了神的显现。几个月前，我给一个来自西北的女孩子讲真相。一开始我就问她，你去过香港或者国外没有？她摇摇头。接着我就和她讲一些在国内看不到、听不到，但是在海外随处可以见的社会新闻。比如，法轮功是被共产党冤枉和迫害的。目前，全中国已经有1亿多个中国人退出了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她听后很吃惊地说，原来法轮功是好的，怎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呢？我接过他的话题，继续和他讲大法的真相。他听完后很高兴地说，没想到共产党那么坏，法轮功那么好，你是第一个告诉我真相的人，真是很感谢你。过了一会儿，我又和他详细讲了全球三退保命的大潮。正当我讲得起劲儿时，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很兴奋地大声对我说，你知道吗？当你刚才提到有神佛会保护那些真心退出共产党相关组织的中国人时， 我马上就看到了一个神的形象，我真的看到了神的显现，那个景象真是太震撼了，看来这个世界真是有神佛存在的。我听他这么说，我也非常高兴地对他说，看来我们真是很有缘分呐，你能够看到神的形象，说明你也不简单呐。说真的，我面对面讲真相大概有10年了，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自己可以看到神的显现。这时我就问他要不要三退，他立即表示一定要退出共产党的有关组织。我问他，要不要我帮你起个好听的化名退出来，他马上点点头。我想了一想，就给他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化名，他听后立刻说，好，你帮我退吧。第三部分，为别人两肋插刀的男人放弃了复仇的计划。几年前我坐汽车到附近的一个城镇去讲真相，当时车上没有多少人，我就一个人坐在一个靠近窗口的位置上，我一边观看窗外的景物，一边默念师父的经文。后来就开始陆陆续续有客人上车，其中有一个人就坐在我的旁边，一开始我没怎么注意他，过了一会儿，我无意中突然看见他裤腰带上别着一把刺刀，我不禁有点害怕，心想这么危险的人物我还是不要接触，免得招惹麻烦。想完之后没多久，我又觉得自己的想法太自私，我想我不是来救人的吗，修炼人看到这种情况也应该不是偶然的，也许我和他有缘呢，我为什么不想办法去救他呢？想到这里，我就请师父给我加持。接着我就开始发正念，然后我就找话题和他聊天，聊了一会儿我就知道了，他这次出行的目的是为了给他的一个亲戚报仇。于是我就引用古今中外的一些例子来说服他，并用间接的办法劝他不要意气用事，而应该采取一种比较理智聪明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他马上就接受了我的建议，后来我就顺便和他讲大法的真相以及三退保命的重要性，听后他也比较认同我的观点。当他到站下车时，很高兴地和我挥手告别，这时候我不禁松了一口气，心想我差一点就错过这个有缘人。以上这些故事都是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但愿那些被共产党的无神论思想洗脑的人和被共产党欺骗的人能够早日清醒过来。共产党现在就像那艘快沉没的船一样，在重大的生死抉择面前，希望每个曾经加入过共产党以及相关组织的中国人都能够做出一个明智正确的选择。神佛是慈悲的，已经给了我们中国人那么多的机会去了解、思考、选择，但是时间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永远都有这个机会的，时间不等人，剩下的机会已经非常非常少了，请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一心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